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我们一同已经读了这一处经文，就是这一处经文呢，我不知道你们读了这一处经文之后，你们首先感到的是什么？你们最感兴趣的经文是哪一节？或者是哪一个词？或者是你渴慕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的生活里面，在这一段话当中，你们渴慕哪一个词、哪一句话？ 在你的生活当中成为实际，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个祝福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在读这一段经文当中
，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
我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背这一段经文，那么因为我特别想要这个经文当中的一个什么祝福呢？就是能够得安息。 我们生活在这一个很忙碌的时代当中，我们在学校里面成绩追着我们跑，作业追着我们跑，然后当我们好不容易毕业了，我们在工作当中，上司所安排的那些任务追着我们跑，我们要完成业绩，然后我们做生意的话呢，我们那个可慕的利润也追着我们跑，我们在这一个生活当中，我们常常没有安息。 所以，当我读这一段经文，我背下这一段经文，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得安息。但是，这一个经文，除了得安息，还有很多的祝福。那么，我们今天我们就分享，从这一段经文当中，我们分享一个主题是什么？谦卑随主。谦卑随主。为什么？ 我要重点的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要把谦卑抽出来，来作为一个主题来讲呢。因为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，他说许多的历史学者，或者是提倡民主的那些政治家，他们忽略了一个决定各国革命的命运。 我们知道每一个世界当中的很多的国家都曾经有过革命，对吗？包括我们中国，我们中国也有发生过很多的革命。那么，他们忽略了这个决定革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？他说，个人的品格对革命的影响是很多人忽略的。 那么这个人的品格怎么会去影响那些革命呢？我们从圣经当中，如果我们去留意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所罗门有一个儿子叫罗伯安，当他接替所罗门成为国王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。当时那些很苦的百姓。 他们就来求罗伯安，他说：“请你能够减轻一点苦工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在所罗门的那个时代，要建造辉煌的圣殿，要建造他的很多所罗门的王宫，还有所罗门的妃嫔要住的宫殿，那么呢，使得很多的百姓比较辛苦。所以当罗伯安上台了之后。” 这些百姓就来求他说：“请你减轻点苦工，使我们不要那么辛苦。”然后罗伯安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居然回答说：“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。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”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那么，就因为这一段话，使得以色列这一个王国分为两半。所罗门的这个儿子罗伯安 就是因为没有谦卑，所以他失去了半壁江山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君王他的个人的品格对那个国家的影响，对那个国家的命运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一个君王他在位，他要深得民心，怎么样，他的国位才能够稳固。所以我们就看到罗伯安就因为毫无谦卑，他的国家就面临了分裂的命运。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停止，而是一再的重演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就看见耶稣他为什么要说这一段25节到30节这一段经文呢？为什么要说这一段经文？有两个原因。耶稣他当时就针对之前，我们因为时间关系，你们可以回去查考，就在11章的前面的16节到24节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。
这个当时的背景，耶稣说出了当时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？是一个他们看不惯施洗约翰不吃也不喝的那种刻苦，也看不惯耶稣平易近人、有恩慈的去对待人，甚至耶稣去跟那些罪吏、跟那些罪人、跟那些税吏做朋友，这些他们都看不惯。他们就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他们一再的拒绝耶稣。所以耶稣就算是在哥拉逊、伯赛大、加百农这些地方行了许多许多的异能，甚至耶稣感叹说，如果这些异能神迹奇事行在当年被灭的所罗那个索多玛城，那个索多玛城就不会被灭亡了。耶稣是这样的感叹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呢？当耶稣说完了这段话之后，从12章的1到8节，就是当耶稣说完了这段话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要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说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？就因为当时的那些犹太人，他们还面临一个很重的轭，这个轭是什么？律法的轭。这个律法的轭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为了表示他们的敬虔，他们从那个摩西的律法当中发展出613条古人的遗训。那这些遗训说什么呢？就是比如说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。所以整个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活在他们要对照这众多600多条的这个命，这一些古人遗训当中，他们就被那框框条条限制着，所以使得他们每一天生活乐观吗？每一天都在想着这600多条的古人遗训，我会触犯哪一条？所以他们就是背负着这个沉重的这个律法的轭。所以耶稣他会说你们来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是针对当时的那个环境。耶稣用他的轭和当时所那些犹太人高举的那个律法的轭在做对比，然后因着这两个对比呢，也会发生不断的冲突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。
所以这也就是他们当时的犹太人，他们宁愿要律法的轭，而拒绝耶稣。所以耶稣他说，他向着当时的那一个世代发出了一个谦卑的呼召。他说：“你们来跟从我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”那么我们来看，那这一段经文当时他遇到的就是这些问题。 那么今天的这个时代，我们遇到的又是什么样的问题和冲突呢？我们先来看外面的这个世界。外面的这个世界，从西门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拒绝耶稣的行为随处可见。包括我们在西门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恐怖组织，他们要把基督徒赶尽杀绝，他们甚至把基督徒一家的杀死。我们会看见，甚至他们扬言说要把基督耶稣从这地球上抹去。那么我们今天身处的，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，欧洲曾经是一个被神大大祝福的这个国家。当年的保罗他就是看见一个异象，马其顿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希腊人。那么这个马其顿人呢，请保罗过去帮助他们，使得保罗改变了原来他所计划的宣教的方向。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他就开始向欧洲传福音，坐了很久的船渡到欧洲来传福音。曾经欧洲是被神大大祝福的一个地方，是一个基督徒最多的地方。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 但是现在的欧洲很多的教堂冷冷清清，甚至在学校里面，就因为有一些是基督徒的学生，他们会被别人认为这是老土，跟不上时代的潮流，甚至会被嘲笑，会被人孤立。曾经一个对耶稣基督非常火热的这一个环境，现在变成了一个就因为我信耶稣而被嘲笑的环境。我们看到这些外在的这个环境，我们再到教会当中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教会稍微好一些呢？其实教会也同样有一些拒绝耶稣的地方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因为耶稣他在启示录里面，他对老底家教会他就说，他说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，我要与他，他要与我一同坐席。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耶稣会对老底家教会说我站在门外叩门？老底家教会居然是一个把耶稣拒绝在门外的一个教会。教会他的责任是什么？教会就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重生得救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，但是居然会有拒绝耶稣的现象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有争权力的现象，有时候我们不愿意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拒绝耶稣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影响我们，来引导我们，使得我们会在教会当中，我们会争权，我们会争利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很多的人当他们来到教会里面来，有时候他们就是因为看见一些基督徒因为软弱犯罪有很不好的行为，以至于他们就觉得教会是不可信的，这耶稣是不可信的，教会是没有必要来的。所以我们今天，那么我们看到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光景，我们在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稍微好一点，是不是我们自己就没有拒绝耶稣的行为？其实也未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当 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有圣经厌食症。为什么有这个词出现？圣经厌食症，就是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时候是为了完成作业一样的去读圣经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所以我读圣经，可是我读完了之后，我把圣经关起来，圣经里面的话语跟我的生活没有影响。如果我读到圣经里面说爱，那只是耶稣爱我就够了，就停留在这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我不会去爱周围的人。如果要是我读到谦卑，别人对我谦卑就够了，我不要谦卑，我只希望圣经里面的那些祝福的能够行在我的，能够我得着就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甚至在读圣经当中，如果我们读了一遍两遍三遍，我们会里面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？这个我很熟悉了，浪子的比喻我读了很熟了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其实已经是浪子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游离在主的话外面，主的话进不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拒绝主的话来影响我的生命，影响我在生活当中的决定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我们就常常是觉得都是别人的错，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自己有没有错。那么我们在听到当中，我们来崇拜呢，有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，我们会变成听到评论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会评，哎，这个人讲得好，那个人讲得不怎么地，哎，这一个人唱诗唱得好，那个人领诗不怎么地。也许我们嘴巴没有说出来，可是我们的心里面会这么想。当我们心里面这么想的时候，也许周围的人没看见，但是谁看见了？耶稣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甚至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个什么现象？当我们看见别人犯罪了，因此软弱跌倒了，我们会用圣经来对照，你看他怎么是个基督徒？你看他圣经里面这么说的，他一点都没做出来。我们会拿圣经去怎么样，我们去帮别人读圣经，我们去为别人读圣经，可是我们没有为我自己读圣经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也会有拒绝耶稣的现象。其实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很多骄傲的举止神会让我们看见。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我们骄傲的地方，而不是我们读了圣经我们会去看那一个人，你看他不符合圣经，那个人你看他做的不对。可是也许撒旦恰恰是让我们看见他犯罪的时候，却没有让我去看见他胜过罪恶的时候。撒旦常常在教会里面做这样的工作，使得教会里面也常常会有分歧，常常会拒绝耶稣。那么我们看到了外界，看到了教会，然后对比我们自己，我们都会有拒绝耶稣的现象。那么耶稣他就在这里指出，拒绝耶稣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？骄傲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拒绝耶稣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？ 本原因就是骄傲，所以耶稣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有一个谦卑的呼召，你来跟从我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当年的以色列民族，我们去看历史，神兴起一个又一个的先知去警告以色列人，你们当悔改归向耶和华。一个先知来了，以色列人没有听，神又派一个先知，神喊，那些以色列人还是没有听。所以历史是一再的重演，包括一直到现在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。
还有常常有时候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也加不少的重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好面子，我们常常有时候为了我们的面子，怎么样？我们会很愁烦。我的房子没有别人大，我的车子没有别人大，我的车子没有别人够名牌，我的衣服没有够别人好，没面子。然后我的孩子没有考上名牌大学，很没面子。我们就是在不停的在这种攀比当中，所以使得我们也常常劳苦愁烦，因为这个面子会增加我们的欲望，这个面子会增加我们的愁苦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。
前两天有一个姐妹，她就给我在微信里面说，她说她很难受，为什么？因为周围人说她很多的闲话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，那你我就我们就一同读这一段经文。这个世人的闲话不是耶稣要你去背的，我们要背的是什么？耶稣的恶。我们只要把耶稣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够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也特别的因着别人的闲话来左右我们的喜怒哀乐，使得我们劳苦愁烦，使得我们劳苦也在担不少的重担，还有各种的负面的影响，各种的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。
我们现在可能才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在担心：我老了、退休了之后怎么办？70岁、80岁、90岁还没有发生的那些事情，我们开始在担心。我们在为我们的未来担心。还有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一些担心，然后引来了不少的恐惧，使得我们也在劳苦，也在担不少的重担。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当中，耶稣他怎么样借着这一段经文来施行他的拯救，来赐予当时的人的恩典呢？我们来看，那时耶稣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人就显出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那时，我们要注意这个词，那时那个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呢？发生的就是耶稣行了许多的异能，但是这些人，以色列人还是拒绝不信，而且对耶稣充满了敌意。就是在这一个时候，耶稣他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耶稣没有被那些人拒绝的那个现象，那些闲言碎语，那一些甚至反对，甚至要把他推下山崖，没有被这一切的拒绝所打倒，他也 眼中是什么？仰望主，仰望他的天父。所以他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
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就是指天国的福音。神把天国的福音向谁隐藏？聪明通达人。而我们在这里看到聪明通达人，但是在解经里面就说到，聪明通达人实际上是自以为是的人，自以为聪明的人，他们自以为明白圣经的人。而且这一些聪明通达人也是耶稣在前面所说的那个世代的人，这个世代的人，就是拒绝施洗约翰的人，拒绝耶稣的人。婴孩他的解释就是谦卑愿意受教的人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就是所有一切的人，不管你是在
心里当中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或者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感受到一切的重担，这些痛苦带给你的很没有安息的所有一切的人，那么来，耶稣是对这些人有一个特别的恩典。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恶。如果我们在农村的话，我们会看见那个牛，它要附上那个轭，在那个脖子上面附上那个木头做的轭，要耕地，要拉磨等等的这些农活。我们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想一下，耶稣在没有出来传道之前，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？对啊，马上就有人回答了，木匠。那么当时的那一个轭是怎么做的呢？是那个牛的主人要把牛牵来，
然
后让木匠按着量好尺寸，把那个轭做好了之后呢，再让那个牛试一下这个轭不合适，合不合适，然后不合适呢要调整，调整到最合适。所以轭的那个解释的含义有完全合适的意思。那么耶稣他所说父我的轭，就是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门徒就是最合适的。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愿意做耶稣的门徒，那么就是最合适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经文给当时耶稣他向当时的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所有的人发出一个这样的谦卑的呼召，来跟从我，就是来做我的门徒，我要使你们得安息。关于耶稣他说到他内心世界的经文其实是并不多的，唯独在这里仅有的几处，唯独这里有一处就说到耶稣说到他说什么，我心里柔和谦卑。耶稣特别特别的指到他的内心世界，他的内心是柔和谦卑的一个世界。那么耶稣他提到这他的心里柔和谦卑，然后在修正版的圣经腓立比书使徒保罗他也曾经说，他说耶稣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谦卑自己，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说耶稣他谦卑的最高峰的一个表现，就是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的谦卑和世人所理解的谦卑不太一样。那么世人所理解的谦卑是什么呢？就是不自高自大， 在科学的领域或者是学术的领域，他们没有因为他们所知道的而自满而自主，而是在未知的领域当中去求知，在未知的领域当中表现出一个谦卑的态度。那么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谦卑，指出了我们应当谦卑的对象是什么？神，而不是世人所认为的科学的领域或者是各种学术的领域。在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叫穆安德利牧师，他写过很多本书，然后他写了一本书叫《谦卑》。这本书的话呢，里面他说人应该有的谦卑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所有，神才是一切，于是让路，让神完全的做主，这才是我们人应该有的一个真正的谦卑。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承认我一无所有，神才是一切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所以耶稣他在这里说，天地的主，他称父是天地的主，而且他有一个什么主权？他就说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其实耶稣是拥有一切的主权，但是他愿意在父神的面前谦卑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来一同来看，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没有谦卑，我们认为我们还有的东西还不少，我们没有像穆安德烈牧师他所说的，就是人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，没有这样的认识。我们常常甚至以我所有的为骄傲的资本，你看我挣了那么多钱，你看我的生意做得那么好，你看我的孩子考上了名牌，你看我我的很多的东，我拥有很多的东西是别人所没有的。我们会以我们所有的为骄傲的资本，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无所有的。所以说当我们认识神之后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我们在这一个常常我们在经文里面，我们没有去留意耶稣他特别的指出了，就是在这里指出他是怎么样对待神的。他就是那么的谦卑，他拥有一切的主权，但是他遵从父，他在神的面前，甚至在科西玛尼园，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所以耶稣他在这地上，他活着的目的就是什么？听从神的话，然后照着神的话去行。这就是他在这世上所负的恶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的人，也需要学耶稣的样式，就是负他的恶，就像耶稣一样在这地上怎么生活。就是我们听到了我们就去活出来，这个就是学耶稣，学他的样式。所以我们更加的有意思的，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更加的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我就觉得真的有时候神做事情真的让人怎么说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我就现在我来说这一段，你们来自己去思考。马太福音呢是税吏马太写的，对吧？当时的那一些犹太人他们看不起税吏，觉得税吏是 应该是跟神的距离是很远的，是被神弃绝的一群人。神居然用一个税吏马太写了马太福音，而且呢，马太他是写这卷书，他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就是我是为犹太人写的。所以马太呢，他写这个马太福音就是针对当时的犹太人写的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就会面临一个挑战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听这一个你们看不起的税吏所写的这卷书？这就是一个选择，你是要选择骄傲，还是要选择谦卑下来，看看神借着马太说了什么？所以，当我在看这一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在去看它的背景的时候，我说：“真的，神啊，你让我们很无语。”因为你那个祝福的原则就是只有谦卑的人才能够蒙这个祝福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需不需要谦卑？耶稣也对着今天的这个时代有一个谦卑的呼召，你来跟从我，我就使你得享受。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借着这一段话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，就是成为我的生活的祝福。我们不要去为别人去读这一段经文，先为我自己来读这一段经文。曾经有一个姐妹，她做了一个非常美的见证，给我印象很深。他说他有一次失恋了，然后失恋了之后的话呢，周围很多的人闲言碎语，然后包括他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，那些有一些比较喜欢管闲事的人也在问，也在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反正的话就说，说的很多的那些闲话，包括他的同事，他在工作当中，他的同事也因着他的失恋，不断的在议论，所以他活得很有压力，很辛苦。本来失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再加上周围的人的议论。周围人的闲话让他喘不过气来。他说有一天他在上班的时候，他的同事也当着他的面说了很多很多让他很伤心的话，他眼泪都已经差不多快流出来了。然后到了下班，他就立马就回家，他就啪的跪在神的面前，他说：神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环境临到我，我受不了了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个姐妹当她在这一个环境当中，她得到的不是别人的安慰，而是不断的被人议论，甚至有人嘲笑。她没有感受到爱。但是当她跪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她痛哭流泪。她说：神啊，这个世界我现在我就只能仰望你。他那段时间他读的经文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他这一段经文他记下来了，他说我现在就照着你对我说的这一段话我来祷告。他就为着他的这个，他边哭边流泪，他说其实我的心里面没有感谢，但是我先用嘴巴，我先感谢你，我感谢那个同事，他在我面前说我的很多 让我无法接受的话，我感谢你，我失恋了，我感谢你。甚至他就说着，他边说边在神的面前痛哭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最后他没有话了。他说：‘你来。’他说：‘主啊，你来。’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祷告。他就跪在神的面前，无语，安静了很久。到最后，他就跪着在地上，沉沉的睡了一觉。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他的里面就像一块大石头啪的掉下来，完全的自由，得着了完全的释放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么的轻松。”他说这是神在做的，他就是照着神他在圣经当中读到的这个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，甚至他里面很痛苦的时候，他的嘴巴在感谢着神，他就照着经文去做，神让他得着了安息。从那一个时刻开始，他学会了，他得到了一个恩典，他学会了一种祷告的方法，就是跪在神的面前。当实在是没有办法形容，没有办法为任何的事情祷告的时候，他就安静在神的面前，他就说：“主啊。”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我们特别留意这段经文，在28节，他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当我们在面临环境逼迫、各种各样的不顺的时候，我们是到人的面前，到我的朋友面前去寻找安慰，到我的那个同伴面前去寻找建议，还是到耶稣的面前来？这是我们的一个选择。曾经我的钢琴的启蒙老师是一位非常老的一位前辈，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坐了10年，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来回走只有7步。然后他身高1.8米，是一个很高大的身材。然后他就在这个狭窄的这一个环境当中，他每一天能够做的是什么？他也软弱过，他也跌倒过，他也挣扎过。当他在长达差不多10年的这一个监牢里面，他被释放出来了之后，他的心脏已经心脏病了，然后要装心脏起搏器。但是当我在接触他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他的身上所给我们的就是一种平安，一种饶恕。他甚至有时候去政协开会的时候，他面对的是什么？他面对的那些人当中就有把他关起来的，他面对的这些人就有把他父亲饿死的。但是在我看到他每一次跟我们上课，每一次在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看到他就是里面发出的一种平安，里面发出的一种安息，完全的饶恕。他每一天他从他口中说出来最多的就是感恩，他为着他能够读圣经，为着他 他能够为主去做每一件事情，他感恩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在他的身上我没有看见，我没有看见埋怨，我没有看见不饶恕。他在监牢里面，他没有圣经可读，他就只能靠背。不过很感恩，因为他从小是在牧师的家庭里面长大，所以他就背了很多的经文，他就靠那些背的经文过了这差不多将近十年的监牢的生活。所以不管是那个时代还是今天这个时代，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是要我们靠着这圣经去生活。圣经不是去解决其他的那些科学什么的领域，圣经是帮助我们有智慧的生活，圣经是帮助我们得
救，
圣经是可以使我们活出丰盛的。所以我们今天，我们常常的有时候我们会拒绝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但是我们去接受撒旦给我们的建议。当我们遇到发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火。当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说，哎呀，说一点闲话不要紧的，说一点小谎不要紧的。常常有时候我们当遇到别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说，我一辈子我都不原谅他，他是个什么基督徒啊。我们里面就撒旦给我们很多的建议，我们不饶恕，我们不断地活在指责别人当中，活在我们控告别人当中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
non-commercial use.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撒旦。当我们没有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根深蒂固地影响我们的时候，撒旦给我们的建议就会随时影响我们，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。所以今天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一个谦卑的呼召，就是你来跟从我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因为耶稣让我们做他的门徒，在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每一天清晨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或者是我们每一天晚上我们读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去操练。曾经有一个姐妹，她说我不读圣经还没事儿，我发现我每一次我立定心志我要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就常常跟我的丈夫吵架，很不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忽略了一个原则，在我们成长的路上有一个三个循环，就是祷告、默想神的话语，还有一个什么经历试探。当我们读完神的话语之后，我们要面对什么？我们会面对试探。神为什么允许试探临到我们？为什么就像神允许那些试炼试探临到那个姐妹，临到我的老师，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是当我们读完了圣经之后，神要借着这些试探试炼来锻炼我们的信心，来锻炼我们所读的话语是否成为我们的生命。就是一个循环，祷告、默想神的话语，还有什么试炼、试探。所以那个姐妹她立定心志读圣经的时候，当她读完了之后，常常她就跟她的丈夫就会发生冲突。为什么？神要借着你读的这些经文，你有没有在你的家庭里面拿出来用？有没有让这些神的话语影响我的思想， 影响我说话，影响我的意志，影响我的决定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读完神的话语之后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个我们信心的考验，一个信心的锻炼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如果我们要是再回到这个经文当中，我们就会看见，当耶稣说完了你们要负我的轭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我就必使你们得安息。所有这一些话语当说完了之后，门徒马上就面临了试炼。在第十二章，当然的话我们可以回去读。那么当时的门徒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稻田，经过那一些麦田，然后的话呢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，马上就被法利赛人指责，这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。但是这些门徒有没有
软弱的地方？
这些门徒因为神对他们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些门徒他们就活在神的这个话语当中，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他们享受的是爱，享受的是安息，他们没有被这些法利赛人的指责去影响他们享受神的爱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今天我们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不会被人左右，我们就不会被环境左右。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得着锻炼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得着锻炼。所以当我们读完圣经，仅仅是谦卑的开始，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要把神的话语用出来。我们常常我们在得救了之后，我们是因为谦卑而得救的，对吧？当我们听到福音说你是个罪人，你需要耶稣，所以当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，实际上是谦卑的第一步。我们没有说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我不是个罪人，可是耶稣他说怎么样，如果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就动了一念的，你就已经犯奸淫。你在说别人的闲话，你就是在犯罪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所以我们常常我们里面甚至我们没有说出来的一些恶念，一些贪婪，我们觉得这个不是罪，但是神都看见，仍然这些就是罪。所以我们会谦卑说，我是个罪人，我需要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担当我这一切罪的刑罚。但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了之后，我们常常把谦卑放在了一边，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谦卑。我有没有在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？神对我怎么说的，我就在生活当中我就去照做，这个就是谦卑。神今天早上在经文当中对我说了什么，我就去照做，这个就是谦卑。我们就是在负耶稣的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所以耶稣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，对你有一个呼召，来跟从我，我就使你得安息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永生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 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求圣灵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拒绝耶稣的那些骄傲，帮助我们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圣灵也来光照我们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使得我们愿意放下我们一切的骄傲，使得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。主啊，你才是我们的一切。我们愿意在我们里面完全的让路，让神你在我们的里面做主。当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帮助我们这一整天愿意去遵行你的话语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地上，我们眼睛常常的是看环境，看别人，但是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像你一样，我们不看环境，不看别人，我们乃是仰起头来说，
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让我们的眼中唯独的是你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愿意来跟从你，求你使我们享受你所赐给我们那真正的安息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信息分享，好，我们谦卑随主客，我们再唱一遍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感谢主，借着他的话语，也借着圣灵，求主把谦卑温柔的心赐给我们。好，我请大家起立，我们一起主教导我们的主导人来结束我们的敬拜。我们在天上父，
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好，请坐。好，下面是一个复现的铺张。历代之上29:14，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奉献是基督徒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。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或者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，请暂时不要奉献。我们的奉献箱，应该在那个房间。好，好，下来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？我们很高兴认识你。这边好像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啊，请问你贵姓大名？
我姓马。是从一来到这里的陈飞的老公。
一来到这里的陈军飞的老公。陈军飞的老公。
啊 ，OK。叫马什么？
马小。
马小龙，好，欢迎你，好，请坐，好，请坐，这边好像没有啊，好的，那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哈、啊，这个是汉堡大学宣教研究所华人神学中心培训课程第二次开学哈、啊。应该是有6次吧，不同的时间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个周报，周报还有附件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。
下周7月8日呢，我们有读经分享会，主题是破碎与重生，有一些推荐的经文，可以在周报里可以看哈。第三个就是下周我们会有圣餐礼，请弟兄姐妹预备自己的心，请领受。好，接下来下个主日是洪丽明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。好，思慧和思琴两个姐妹也可以有一个准备。好的，好，最后请黄静姐妹给我们有个祝福祷告好吗？请大家站起来。
愿天父你的慈爱，圣灵你的感动，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。
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
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好，请坐，默祷。好，默祷1分左右的时间，我们可以。谢谢。
Thank you.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-commercial use.